来，上一从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今来到最后一章了。有请打开腓立比书第四章。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读11节、12节和13节，11、12、13节。我找到了，请大家同声读。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想这三节圣经呢，也可以说是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的最中心的几节圣经啊。那么这几节圣经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总的原则，关于第四章生活的经历。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腓立比书呢像一棵生命树啊，这棵树呢那么最上面的这个部分这就是它的这个树顶上的这个部分我们晓得这上面有叶子，有果实，有花啊。很多基督徒读腓立比书的时候那么喜欢用喜乐这个题目来读腓立比书。是的，腓立比书呢是讲喜乐最多的一卷书。这卷书里面的喜乐这个词大概用了12次之多那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保罗所讲这个喜乐是从什么样的一种的经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光告诉弟兄姊妹说你应当喜乐，你要喜乐啊。那么我们常常把这个喜乐就领会成我们这个一般普通的那种的喜乐。那我们看见保罗的喜乐呢，是一种不受环境影响的啊，也不受任何人事物影响而有一种喜乐。今天我们人在地上的喜乐呢，我们是随着环境转变，对不对？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快乐了我们忧愁的时候呢，我们就喜乐不出来我们的喜乐是跟着环境的情况走，吃到好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快乐了看见好朋友的时候就快乐了那么有很多得着的时候我们就快乐了，当我们有所失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喜乐不起来了那么保罗所给我们看见这个喜乐呢，因为姊妹，这乃是主的喜乐。这个喜乐呢，是不受地上任何环境事物所影响的并且我们晓得这个喜乐呢，乃是从树林的经历，对主的经历里头产生出来的。所以保罗讲腓立比书的时候呢，我们讲这一棵生命树那么它有根、有干、有枝，然后有果实、有花的。那么腓立比书这四章圣经非常明显的把这个一些特性表明出来，所以我也给弟兄姊妹一个最简单的图画来记住腓立比书我相信从现在开始起任何人问起你腓立比书的时候，你心中都会有一幅图画，你可以很简单的告诉他腓立比书说什么，对吧？我想我们经过了这么几次的读经过来之后呢，至少弟兄姊妹们对腓立比书一个轮廓式的一个认识，虽然里面的经历的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像保罗经历的那么深入但至少我们这个轮廓上来讲我们知道，并且我们晓得这个轮廓所讲的四件事情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四个步骤属灵的经历有它一定的道路，一定的原则，你必须按照属灵的原则，按照属灵的道路才能达到属灵的结果。我们的神做事情呢是非常的有次序的是非常的有条理的，是非常的有原则的。你不要把神领会错了因为神像我们这么样的马马虎虎的 那么像我们这样的随随便便啊，嗯，所以我们人常常做事情很没有果效的，因为怎么呢？我们没什么原则啊，我们是随着自己的兴趣做事情啊。那么神不是的，神把每一件事情都是摆得非常非常的有条理、有原则的。神是有思想、有计划的神。那么呢，感谢神呢，神的计划这么伟大，他的思想这么丰富啊。但是呢，他体恤我们这些微小的人，他知道我们呢很有限，并且也知道呢我们的思想所能领悟的也有限，所以他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引导我们。这就是神的伟大，因为姊妹们，神把最多的丰富啊，用最简单的路带给我们。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里面就充满了感谢、赞美和敬拜。因为我们人所能接触的环境，所能领受的事物，实在是那个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一种的空间里面。但是神体恤我们，神把最深奥的事情、最丰富的事情，借着最简单的路带给我们。所以你从腓立比书你看见，要讲起整卷腓立比书很简单啊，对，这用一棵树来解释它的话呢，清清楚楚啊。我们讲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是那七条根啊，对，这个讲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那七条根呢、啊，这每一个根呢、啊，都够我们一辈子在主面前学习，一生恐怕也学习不完的啊。它里面的那个深奥啊，那里面的那个丰富啊，那不是我们一下时间就能完全的摸得着的啊。那么这七条根啊，是最基本的一个根基。然后从这个根基开始呢，那么我看见一个树干啊，一个强大的树干啊，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然后到上面两个主要的枝干啊，腓立比书第三章，生与死啊，我们上次讲的十字架跟那个经历。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给我们看见这树结出来的那个美丽的果实啊，美丽的果实出现。那么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章啊，到底里面讲到了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呢？我想我先把这个轮廓给弟兄姊妹，纲要给弟兄姊妹。他所讲到的腓立比书第四章呢，讲到一个基督徒美好的生活，这是一个真正充满见证的生活。那么这个生活里面大概包括三件重要的事情啊，很简单，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喜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呢，它是有这个健全的思想或者正常的思想，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光景啊。那么呢，第三个点呢，就是呢，知足啊。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啊，基督徒美好的生活的只有这三个因素就够了啊，有这三个因素就够了啊，这个我们不需要加上太多啊。保罗的经历里面的话呢，如果他的生活中能有这三个因素在里面的话呢，在他的感觉中，这就是美丽的生活。那么他也看见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这种生活，在基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光景就是这种光景。三件事啊，就怎么样记住基督徒美好生活的三个要素。第一个什么？
喜乐。
第二个呢？
健全的思想。
健全的思想啊，或者正常的思想啊。那么第三个呢？
知足。
如果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些哈、啊，都是我们今天平常人生活中间常常有的谈论，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跟我们平常人生活中所讲的那些啊，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这三件事情呢，乃是从那个树林的根啊延伸到树干到树枝以后才生长出来的果实，所以这三件事情呢，背后包括了腓立比书前三章里面那些重要的树林经历在里面。所以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经历，弟兄姊妹们结不出这个果子来的啊，结不出来的果子。所以今天呢，在教会中，在神的儿子中啊，有很多我们所谓的那个果实是假冒的，请你原谅我这样讲。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喜乐，那可能跟世界人所谈的喜乐差不多的。那我们把它搬到教会里面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就说了，这你看我们也有喜乐啊。但事实上，你的喜乐的性质呢，跟保罗的喜乐的性质可能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们怎么说它不一样呢？那么神说可以，你说觉得你今天喜乐吗？那么好，我把你摆在环境中试一试看啊，试试看，对吧？最近家里面没事啊，对，很快乐，对不对啊？那么忽然之间先生发了个脾气，发个大脾气，看看你还喜乐起来吗？啊，哦，这些日子主让我这个在公司里面做事情的这个薪水增加了，哎呀，那快乐的不得了，喜乐的啊！主说，哎，好，你感谢赞美主了，对不对啊？你说，你看我现在真喜乐，那个作业处主让你这个不是降级吗？给 lay off， 看来喜乐不错，喜乐出来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喜乐是要经过考验。我们看见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啊，手上上的手铐，脚镣，关在那么一个可怕的地方，保罗的喜乐没有改变。因为你们这个喜乐是腓立比书所讲的喜乐，这不是我们世人所讲的喜乐。我们今天所有的喜乐，遭受一点点的挫折，就立刻烟消云散。啊，喜乐的生活在基督徒生命中也是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的生活中也很重要，对不对？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啊，老实讲就天天找快乐，对不对？啊，尽量找快乐。所以如果能给我们呢，不要受这么多苦，不要上班，不要做这些事情的话，天天去旅游啊，去那是最好的。我们很多人做这个梦，对不对？想象这个这样的情景，这就是世界上今天人所想象的一种的快乐的境界。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中，你没办法逃脱这个环境、生活、家庭、事业各方面给你的压力，对不对？不可能逃脱的。感谢神，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能够经历腓立比书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你无需要环境改变，即使环境变得更恶劣，你里面仍旧是有这个喜乐在里面啊，这才是腓立比书所讲的喜乐。那腓立比书所讲的知足，弟兄姊妹们，那也不是今天这个我们中国古代这些道德有道德的人、有修养、有涵养的人告诉我们所谓的那一种的知足。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知足呢，不是一种个空洞的东西。我们的知足是有内容的，我们的知足是里面是充充实实的啊。这个知足呢，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满足啊。哦，这个满足填补你里面这个不仅是心呢、啊，把你整个灵呢、啊，整个全人都填补满了。所以从前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传福音的时候，有个弟兄就讲得很好，他说：“你看啊，难怪人家说这个把全世界给你，你也不能满足，对不对啊？”他说：“你看人的心是怎么样子的。”是这样的，对不对？我画的不好，对不对？但是地球是什么呢？地球是圆的。他说：“你把这个地球放到里面去，怎么可能满足呢？不可能满足的嘛，对不对？所以难怪这个整个世界都给你，你也满足不了你的心，满足不了你的心，对不对？你的那个心呢？神给你造的心不是圆的，如果造的是圆的话，那么地球放进去刚好就满足了，对不对？感谢主，这个有道理。”
对
啊，有道理啊。今天呢，只有什么主耶稣进来的时候怎么样，他把他的心给我们，哇，你刚刚好，那你就知足了啊。所以这个叫这是基督徒的知足。今天我们等等会细细的来讲啊。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美好的生活呢，我们的心思必须是一个健全的心。我们有很多所生活上面，甚至在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正常，因为姊妹们，是因为我们的心思不正常。你的心思里面呢，没有存有像基督的心思里面那些东西。腓立比书这一卷书，我们从开头就讲，它最重要的一个点，它就是对付我们人的心思这个心思这个部分啊，心思。因为姊妹们。腓立比书里面心思这个词用的非常多啊，那么我们晓得那个根就是基督的意念，基督的心思，对吧？所以你一个人的心思如果正常的话呢，你这个人基督徒生活的表现就是美好的。你不要以为说哈，这个很容易，这个里面不容易。我这30多年的基督徒啊， 过来之后，我不仅碰见世上的朋友们呢，难得看见有心思，这个这是完全正常，在基督徒中间呢都不容易，有好多时候走就走偏差了。那个偏差从哪里开始呢？弟兄姊妹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你一个基督徒的路要走得好，你的心思必须是正的，你的心思必须是健全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呢，神要得着那些健全心思的人。你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的人啊，世界啊，今天这个世界最怕是什么呢？最怕是个心理变态，对不对？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面，这个社会上面要求什么？要求那些心理健全的人。但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神所要求的是心思健全的人。哎，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整个人的行为的。啊，那么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能被主所充满，被主所抓住，或者是呢，能充满主的自己的话呢，弟兄姊妹，你里面的心思是一个健全的心思，啊，这个健全的心思能够带来的是非常美好的属灵的生活。所以呢，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三个重要的因素啊，三个重要的因素，弟兄姊妹们，头一个什么？
喜乐
、第二个呢？
健全
的心思。第三个呢？
知足
啊，很简单，圣经的话很简单，但是呢，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花和果，这个树叶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呢，没有下面这个部分的话，不可能有这个出现。啊，所以今天看见一些弟兄姊妹们生活中有了一些的好的情况表现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别人在背后啊，在主面前这个学习和下的功夫是何等的深呐！啊，所以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啊，我已经在这里再三的强调说哈，我们一定要有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那一种的根基。你有了那个根基之后呢？它自然会有一种生活的表现会出来。属灵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们，那是建立在以基督为根基的这个生活上面。所以施洗约翰讲了一句最好的话，他说呢，他必增加，我必减少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呢，弟兄姊妹们一生的追求，就是要追求主让我们里面越来越增加，我们自己越来越减少。所以其实呢，基督徒外面的事工这些东西哈，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这个事工组的人，对不对？在教会里面做工哈，但是我们要说呢，这些年过来越来越理解，外面的工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改变。我们里面的改变，那比外面的工作呢，那个重要的太多了，啊！而我们里面的改变是什么？就是要让基督更多增加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自己越过越减少啊。那么，当我们有这个根基的生活的时候呢，这个生命之道呢，它是自然的一种的彰显。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了，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讲说你追求属灵的东西追得有点这个空洞、玄妙，是吧？我们不是像那个一般的那些宗教，他们说追求的一些玄妙的思想啊。那么，如果基督徒啊整天都是讲这个玄妙的思想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就不实际了。那我们会看见保罗的生活实不实际呢？非常的实际，他所讲的在他的生活中的应验。并且不仅能应验呢，并且比世上人所谓的道德宗教的观念要高超的很多啊，并且写出来的是那么的丰富的一种生活，那么有力量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所走的路啊，不是地上任何的宗教、任何的道德、任何人的哲学所能够带给我们的，也不能比的，没有能比的啊。所以相信基督而有的生活呢，不是一个空泛的生活。我觉得到今天哈，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发现人这个思想上面有一些的错误啊。很多基督徒呢，把这个所谓追求属灵的东西呢，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一个空泛的东西，一个抽象的。其实弟兄姊妹们，这一点都不抽象。我再说啊，属灵的事情必须按照神的法则，按照神的路，因为神在我们 里面给我们这样一种的带领，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循着这一种的带领往前走，你达不到那个结果，你没办法用人工的方法来代替达到那个结果。今天天的地上呢，我们危机越大，就是什么呢？人工的东西越来越多。因为今天呢，地上人常常讲所谓这个所谓的 practical way 啊，讲这个实际的路啊。那么讲这个实际的路呢，就觉得好像你如果背十字架、学十字架的功课，天天这么祷告、读经、亲近主，我们觉得这个不实际。怎么样的实际呢？结果呢，把世界的方法带进来，非常实际。所以我晓得年轻弟兄们在一起最喜欢谈的一些的问题呢，就是说怎么交朋友啊。啊，是不是啊？这个年轻的夫妻在一起的怎么样的这个处理夫妻的关系啊？怎么样的带我们家的孩子啊？怎么样教育啊？还有要不然就怎么消除压力，对不对？消除压力啊啊，怎么样在一起呢？这个谈一谈呢？这个我们使我们这个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呢，能够把它这个。改善一点，今天人把这个当作实际的路，所以因此呢，在这个世代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不说这些情形是不好的啊，这跟好坏无关啊。今天教会里面呢，尤其近十年来，在教会里面所谓这个 counseling 的工作越来越多啊，这个所谓 counseling 的工作多了，就表示说弟兄姊妹们生活中间的问题多。所以很多人呢，就用了他们的思想方法，有人用了世界的学问的方法来把它统计了，把它呢分析，然后呢理出好多好多好多的方法，试着来帮助许多人。有些人开头用的时候，的确好像也有果效啊，哎，觉得这个蛮实际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仔细的去观察，你会发现啊，这一些东西所带下来的东西呢，有没有真正属灵的果效呢？看不见。很少有树林的果效产生的，那只不过是在生活上给我们一些情况的一点点的改善上的帮助，就是。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是人今天的好心，并不代表什么路，并不代表什么方法。其实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很简单，从一个世纪，使徒们已经把这个路很清楚的摆在我们跟前。所以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看这些是我们所讲的很清楚的路。很清楚的路，你如果循着这个路往前走的时候呢，它所产生出来的好像看起来也都是结果子开花，对不对？但是那个根源不一样啊，这是今天我们在神跟前需要注意的。所以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你光是外表行为上的一种的效法，那个是没有效的啊。所以圣经它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我们也讲到这第四章圣经呢，可以用四个同心圆来解释它哈。那么这里并且告诉保罗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同心圆里面那个中心点，如果越强的话呢，外面所结出来的这个果实就越丰盛啊。中心点越强，外面的光景就越强啊。所以基督徒的这个墙不是外面这个事物加上来的墙，而是中心点上。也就是说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那个，我们如果在那里的学习的话呢，如果是墙的话呢，那么自然你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光景就强。这是很重要的哈，一个原则。所以到基督徒啊，到最后能够结出开花结果啊的时候呢，那么这整个的光景就讲到一种的满足。因为我们晓得啊，什么叫做荣耀啊，什么叫做荣耀啊，这个神的荣耀啊，那个年长就解释的很好，就是神的心得到满足的一种表现。神的心一得到满足的时候，就有一种光彩显出来，就是荣耀。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到了这一种的满足的生活起来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晚上呢，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哈， 那我们首先刚读的是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的三节圣经。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呢，他所以能有这一些外面的表现呢，这些都是怎么，都是学来的。我记得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啊，基督徒是需要学的啊，你需要学的，你不学不是你不会的，不是说我们一信主就什么都有了啊。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他说他是学会的啊，学会的。那么首先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不被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那么他就告诉我们呢，他这个学呢是在各样的境况中间来学的。所以今天呢也就告诉我们，神今天把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形摆在我们周围呢，都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今天你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不知道，我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呢我知道啊。那么呢我要照着主今天量给我今天的情况在主面前来学，那么你要照着主量给你今天所处的情况来学啊。保罗呢就是让他在神所量给他的这个情况里面在那里学啊。他说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哇真是太好了啊。那他这个学呢，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啊，这个学习啊有里面包括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呢就是效法啊，也是一种的学，效法是一种的学，是吧？啊，还有一种的学呢，它的意思就是揣摩啊。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哈，有两种的情形。我们感谢主，效法的话，意思说你一定有一个榜样才能效法，对不对？你没有一个模型，你怎么效法呢？啊，就像今天你要装配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总是给你一个图啊，然后叫你照这个图形呢，你来装配，是吧？效法它总会有模型。感谢主，今天的最好的模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神已经把他的儿子摆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多多的读圣经，多多的追求，就是认识主。你越多的认识他，这个姊妹里面就越有形象，能够可以模仿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揣摩。这个揣摩的话呢，我想我们中国人都懂得这个话的意思了啊。这个揣摩的意思就是，这么做做试试不行，再这么做做啊，然后再想一想，看看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哈这方面有难处，我们堕落的人哈，我们里面这个悟性呢，并不是一下之间就能够完全明白属灵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在信心中间有摸索的阶段，我们摸索的阶段。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你一个基督徒，你无论怎么样，你去做就是好的啊！你这表示你有学习的态度，对不对？那么这个揣摩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里面包括了两件事情在里面啊。那么我这个两个字，我也是这个已经这两个字呢哈，我想那个揣摩的意思是包括这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受教啊，有受教受教导受教，另外一个呢受教啊，就是呢 adjustable 的话就是受矫正，另外一个呢受教。所以这个学习啊，这个揣摩的意思就是我愿意在主面前来学啊，我很认真的学啊。那么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有时候难在哪里，难到一个地步，难在就是我们觉得哎我已经够了啊，这个不是我学，我都是这个人要跟我学的，因为怎么样，如果我们有这种的态度和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停顿啊，有一个学习的态度就停顿。这个受教是我们一辈子在主面前的一个态度啊。那么在受教导的过程中，他这个是揣摩了，对不对？揣摩的意思觉得这个情况哎呀不对，所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矫正。我想我们基督徒啊，跟随主的这一生的路大概就在这么一种情况里面往前去。 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有好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么老练，这么成熟了，他们现在大概走路大概是康庄大道，啊，随心所欲，怎么走都可以，就是没有的。现在呢，我慢慢的能明白，从前我也有这种错误思想，我想我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大概他们不需要揣摩了，他们现在里面完全明白了。弟兄姊妹们，等到我们读保罗的书信时，我们才晓得，连保罗自己都这样讲，对不对？这我不是以为什么，我已经得罪了，已经完全了，对不对？保罗都不敢讲，他得罪完全，他还叫别人效法他了，那么他都觉得他没有完全，他都觉得他没有得罪，那么谁敢讲自己得罪了呢？所以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越到老年的时候啊，他们灵里面的光景是越谦卑。那就是一种受教的灵，那就是一种受矫正的灵，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需要学的。保罗的他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的一种境况呢，他告诉我们呢，这是从他的学习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学习里面啊，包括了效法，包括了揣摩啊。这个揣摩里面呢，就包括了受教。受教啊，那么这些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明白。那么保罗学到什么样的地步算是才成功呢？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哈，他这个第十二节的末了说呢，他说谁是谁在我都得了什么秘诀啊。这个秘诀这两个字哈，在圣经原文是没有的，这是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上去，我觉得翻译的非常的好，这两个字加上去啊，就是叫我们能更多的明白这个学习的这个重要的过程。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主跟前学习啊，能学习到最后呢，能够得着一些的秘诀，我想我们东方人呢，比这个西方人更容易懂得什么叫做秘诀。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太多秘诀的东西了哈，有很多的这个秘方啊，古代是秘方啊，他们都是啊这个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一些的自己的一些的秘诀在里面啊，他这个秘诀他是不随便告诉你的啊。像我们一个弟兄在台湾，他的爸爸都是做那个肉松的，不好发大财。其实他呢。别点没什么，那肉松大家都会做，对不对？那他就是有个秘方，他这个秘诀握他手里面，他这个呢什么人都不告诉的，连他儿子也不讲。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大概只有传给儿子这样啊。那么，也就是他们家人就告诉我们，他们所以赚钱，并不是赚钱在外面，赚钱在那个秘方上面。所以他的爸爸呢，这个无论到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样知道他脑子里面，他不会告诉任何人。感谢神呢，我们的神呢是奥秘的神，他有许许多多关于生活的秘诀，但是他愿意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学习。所以保罗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是好学生的。你要知道有一样东西哈，你不能寄望说那么三下两下就得着，对不对？啊，你总要花一点的功夫，花一点时间。今天我们看见有些基督徒他们在树林上面能有那么多的自由啊，那么超越，就你人家在主面前那个背后的学习的功夫，你可以看到那个学习的积极的功夫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你无论在这个世界中你要做什么，你总要去学嘛。一个人呢，如果有人能学到那个秘诀的时候呢，啊，他得心应手，他做一些事情的话就很容易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啊，要知道这个属灵的事情啊，那么一定要学到最后，你能掌握住那个秘诀。那么一有了这个秘诀之后呢，以后呢，在生活的侍奉上面去的时候呢，你每次碰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就过去。那个像有些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大多数时候，今天原来我这样讲，好像碰运气，祷告碰巧了，这段时间这个难处过去了，对不对？下次再来的时候呢，又不灵光了啊， 这个弄慢慢弄就不对啊，怎么弄都弄不对，这就能这告诉你，你学习的功夫不够 啊，你还没摸到那个真正的那个诀窍。你们原谅我举个例子讲，像我最近的这个学这个打中文电脑，哎呀，这是挺大的，每一种方法我都不会，所以我就在那摸，哎，有的时候给我这么七碰八碰那个字出来了，哎呀，我都好高兴啊，啊，但是呢，你还是没摸着诀窍，对不对啊？所以你在想另外一个字的时候，你怎么打也打不出来，哇，搞了半个钟头啊，怎么死那么死那么，甚至在揣摩，那个就是没办法，它有个秘诀，一个诀窍你需要摸到。送你三盒了，我就是请告诉我秘诀，要请教他，因为他呢就摸着秘诀，我看他打，哎呀，真是好羡慕啊！哇，那个想都不要想，就这么打出来了，我一下一篇东西就出来了。我要找一个字，我找他半个钟头还找不出来啊！你看，一个懂得秘诀的人，一个跟一个不懂得秘诀的人啊，同样是一个那个电脑是很好了啊，电脑一样，但你不会用，对不对？书里的事情也是这样，神把这一切都摆在我们眼前，有人会用，有人不会用。你不会用的话呢，你怎么弄你也得不到那个力量。所以难怪在教会历史上，我就发现很多在主面前被主所用的人，他们花了许多的功夫在主面前去学这个功课，当有就是问这个秘诀的时候呢，他立刻在灵里面进入与主之间的一种交通，啊、那个快乐。就是难言了，你口没把它诉说。你像盖恩夫人的，我们曾经读过她一本书嘛，叫做《与神联合》。你看，她就是得到秘诀。她的话语啊，到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不大容易懂，不大容易知道她讲什么。但她呢，在那里再三这么告诉你，她已经摸着秘诀了。所以在她的生命中间，她跟神之间的交通联合是非常非常紧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能得着这个秘诀，那么你在树林的事情上才会有自由。因为这个秘诀等于是你好像把一件事情学通了一样啊，学通了。那并且呢，这个秘诀就告诉我们说，树林的事情呢是有一定的路的，你不按照那个路去做的话呢，你永远也弄不出来。来，我就跟你讲，像我在打中文电脑一样的，我不晓得那个路是在哪里，对不对啊？所以我自己凭着自己的想法在那里想啊，这么弄啊，我很想说，哎呀，我能够几天就把它弄出来。那我人家弟兄们告诉他学了几个月，花了几个月的功夫在那里摸，到最后才摸出来的。所以我自己最近常常提醒自己，还早这几天呢，对不对啊？人家几个月，那么人家比我还聪明，对不对？那么我这个呢，恐怕还弄上一年。是你自己心里面这个有数，知道。你晓得那个字出不来，你就是因为你摸不到那个秘诀，那个诀窍你没抓到，对不对？就怎么样，树林的事情是有诀窍的，是有一定的路的。我过去这二三十年啊，我在主面前，就是我个人一点浅显的经历来讲的话呢，我深深的知道这件事情是有路的。所以从前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很奇妙的，你看见啊，同样一节圣经啊，他怎么一讲啊，哇，好有力量啊！啊，有的弟兄姊妹们为着别人的疾病难处祷告的时候呢，一节圣经引出来，难处立刻就过去了。哎呦，我们想学啊，那我们把那些圣经也拿来，下次碰见难处的时候，我也把圣经拿上来讲完之后，不动，他还是那个样，那个人听得莫名其妙。我讲的时候呢，心里觉得没力量。为什么人家在那一节圣经上面花的功夫花得多深呢？你不要小看这么一句主的话语的运用，因为怎么里面都有它的秘诀在里面。树林的东西一摸到秘诀的时候呢，啊，快乐。读圣经也是一样，读圣经有圣经的路，有圣经的思路。我记得1973年的时候在洛杉矶，那因为从1965主带领我，在我里面这个开点窍，就开始懂得一点怎么解圣经啊。啊，很快乐，你知道吗？刚才一读圣经打开了，花点功夫一读啊，哇、哦，里面这个好像这个整张圣经都打开来了啊，这个里面的条理啊，这些次序、啊、通通出来了。它一下之间呢，这个平面的一张圣经变成立体的了， 这个一拉起来的时候呢，就好像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感觉出来，所以你一交通感觉说弟兄姊妹听了，大家都觉得很得帮助啊。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有两个青年弟兄在那里，他们就问我，他说你怎么读圣经的？怎么会这样？我那时候年纪轻了，我也是不是骄傲，是好玩的跟他们讲。我说我里面有个机器，我这个机器怎么一发动了，这圣经就解开了。他们两个人的眼睛瞪得好大。哎呀，还有这种事情呢，一个机器啊。那么所以我说你不相信试试看，我给你拿些圣经来。我就翻了一张圣经在那里。然后呢，其实那张圣经我从前大概也读过的啊。然后我就看他们解释，啊，两个眼睛瞪好大。哎呀，真的，我们都看不见这个。我说是吧，你看我里面个机器，我这个机器一发动，那马上就可以了。我是因为那是大家很好，都是很好的弟兄们嘛，我也故意给他那个激起他们里面，希望激起他们里面对主的那个爱慕啊。因为怎么样呢，其实不是机器啊，是什么？
这个秘诀。
那这个秘诀的话呢，我也没办法讲出这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不能掏给你。这不能转换，是你自己需要学的。感谢主，在这些年间，我们发现，在我们许多青年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大家一同侍奉主，很多的弟兄们呢、姊妹们呢，慢慢的也都摸着这个秘诀。哎，有时候他们开始自己去读圣经，读出一些的光可以供应。所以弟兄姊妹，你也知道，有许多时候出去讲到供应别人，你怎么供应？自己说我家属灵书报多啊，钻在书堆里面读啊读啊，这个东拉一点西拉一点整理出来，然后出去讲道，这个不行的啊。但是什么？你里面摸着了主话语的那个秘诀，看到？哎，圣灵在你里面会引导你，会根据你的领会，根据你的经历，产生这些信息，就可以供应别人。所以今天的教会真正主的话语的供应是从这里进来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学到了秘诀。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啊！所以，因为得到了秘诀之后呢，他就下面就说呢，我知道怎么样除啊啊 ，how to， 这就讲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他说，谁是谁在啊？谁是谁在？那么，无论是卑贱也好，丰富也好，饱足也好，饥饿也好，有余也好，缺乏也好，有怎么样？无论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他都能知足，他学会啊，他知道怎么样来处，我觉得很重要啊。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树林事情上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不知道怎么处这个事。有的时候我们年纪比较幼嫩一点的时候，主粮给我们的功课也许没那么深呢啊，所以碰见有一些情况，我们很容易就处，像就知道怎么来处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在树林的事情上，有时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一些的环境啊。那些环境呢，这个是诡异啊，是复杂啊，里面是微妙，又说叫你真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处这个环境。哦，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在主面前的这个学习是多重要啊！你的学习不够的时候，你真是不会处这些东西。所以难怪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有些弟兄姊妹到了好不容易侍奉主很多年了，看起来前一段时间情况都不错。到了一个时候，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呢，整个光景就翻掉了，而就告诉我们说，过去这许多年的这个处理还没学到功课，所以在苏林的学习功课上面，它是有程度上的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刚刚蒙恩德就是说，主不会把那个很大的难处给我们，对不对？比方你今天读小学的话呢，这个老师啊不会把这个微积分拿来考你的。对不对？那个怎么考呢？不懂的，对不对？小学生就在小学生程度的那个算术，一加一等于二，这个加减乘除，对不对？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呢，开始有代数了，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几何了，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呢，那么才有这个微积分这些出来了，然后呢再往上研究所啊，高等微积分的这些深奥的东西才出来，对吧？那么，所以我们一生的年日在主面前跟随主，在不同的层面里面的时候呢，你会有不同的考验来到的。每一个程度的考验都量出我们里面在主面前那个学习的程度如何，并且量出我们到底在学习里面有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秘诀。哦，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 我是发觉今天主带领我们在主面前的，如果我们能够学到这些秘诀，每一个 层面上学到一些秘诀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些环境。我要跟弟兄姊妹顺便提一下，你们越到高处的情况会越困难。所以他们讲旧约的圣殿会幕哈，那个侍奉啊，越在外面的越容易，就在那个外院里面的杀牛宰羊的很热闹啊，摩托那里都人很人群很多，围着祭坛啊，看着火烧得很旺啊，啊，那个祭司们做这些事情的话呢，做错一点没什么大关系，不是太要紧。那么进入圣所里面的时候，那就要谨慎了。你在那里摆陈设仪，点灯啊，烧香，这个呢就比在外院的服饰呢要高一层，对不对？那么再高一层的话呢，进入至圣所，哇，进入至圣所的时候，那个大祭司进去的时候战战兢兢的，在里面又什么？你靠近神啊，啊，所以他们说你在那个你怎么在更高的层面中间，你只要能够。总是传递这个原则，到了那个时候，就是自然的，就变成一个自己创造的，这个是自己创造的料。所以这个呢，我想我没有办法详细去描述啊。我们如果好好对比，主终于间主会叫我们在那个情况里面呢，会透过这个非常的清晰。那么，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说呢。他所有的这种的生活啊，都是从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就叫做秘诀而产生出来的。所以我想在这里呢，从一个跟你说，你第四章里面讲到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是喜乐。我们讲的基督徒的喜乐，就是我们强而有力的见证。因为基督徒如果不能喜乐，就没有见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这个信徒也是有快乐，是这样。但是很奇妙的，这个信徒多年之后呢，就发现越来越发现快乐不大容易。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这个传福音告诉别人的时候，里面就觉得亏欠，告诉他信徒不行啊，从别人家一出来的时候，心里特别没快乐。没快乐，我有好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在主面前很痛苦啊，这个，哎呀，好像主那个时候我这个很虚伪，我就跟法利赛人一样啊，跑到人家家里去跟人家说，哎，行，我跟他讲得住了，你讲得很起劲啊，哎呀，行，真快乐，你从来他女人出来说，哎，你自己喜乐不起来。就回到家里面，自己跟你打造的亲子社里，我长得不大真实了，我叫人家喜乐，我自己没有喜乐，你看看，我是不是很虚伪的？所以说，我就跟一个年长的人讲，我说以后我不要去传福音了。我说像我这样的亲，怎么能传福音呢？对不对？你说我每次都是好像这个憋着去的啊。他说不行，他说你是讲耶稣嘛，你讲主耶稣嘛，你不是讲你自己嘛，啊？这保罗讲，我们传耶稣不是传自己，所以你到处去传嘛。那我也接受他这个第一个劝导，因为以后说的这就是我的说法。今天我是讲你啊，不是讲我啊。然后我就去那讲啊，信耶稣的信啊，是吧？回来之后还是不是那么，我们完全信。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基督徒喜乐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没有失去这个喜乐的话呢，就失去了见证。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开头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这个，我说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那么这里哈，首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呢。这个保罗是以弟兄为喜乐为荣耀，因为保罗是什么？是一个认识基督身体的人，他是一个完全活在身体的感觉中，所以他这里哈，知道这些周围的弟兄姊妹对他的重要，他以弟兄姊妹为喜乐，并且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保罗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看不见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所以他非常的想念他。 那么他这里所说的响应，我们原文是极其的科响，哇，响应不得了。连这个人呢、啊，真正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们能够建立起的这种深厚的关系，或者知道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种关系的时候，哇，你知道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只有一次心里面感觉这个不止一次了哈，当然也有几次，其中感觉最强烈的一次就是我那个去当兵的时候。那么一去当兵呢，那平常呢到了礼拜六啊，到了青年聚会啊，对不对？啊，几乎就不是儿童，很快乐啊。这个去当兵的时候呢，一关在里面去之后呢，一两个月不能出来。哎呀，头一个礼拜天呢，我就受不了了。我在那个兵营里面呢，坐立不安的，坐立不安的。我到了礼拜六了，我简直是这个。心魂呢、啊，都不在兵营里面。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到了，尤其到了晚上这个礼拜六晚上这个七点半的时候呢，我坐在那里啊，我一直就在那里想，哎呀，这么多的机会，这个大家都在给我诗歌了，哪个弟兄在听诗歌了啊？然后在那唱诗歌，在那祷告，哇，那个心里面呢、啊，那个是可想啊，那个。巴不得当逃兵，就想要跑了，就是想把衣服全部穿了，就跑，就这种冲动了、啊，里面就是这种冲动的感觉啊！啊，到了好不容易熬到晚上九点钟啊，散会，好了，散会了，算了，今天不能去了。那时候年纪很轻，好像十多岁啊，17、18岁那时当兵的、啊，哎呀，那个心里感情很强烈啊。不能去聚会，好难过。那个，一提到礼拜六、礼拜天了，我里面就痛苦万分，啊，痛苦万分。因为什么呢？你跟弟兄姊妹已经建立起了这种的深情的感觉在里面，不能说啊，感谢主，主也因为这样一个强烈的感觉，就叫以后能够出来聚会的时候呢，哎呀，心里面就算宝贵的不得了啊。我记得头一次在台中啊。出去聚会，有很多我们一起去的也有其他的弟兄们吧，他们觉得不大好意思，因为这个当兵头剃的光光的，剃大光头去聚会了，怕人家笑，对不对？我还管他什么光头了呢？这个大衣门这么一开，哇，赶快冲出去啊！就跑到会里面去了啊！哦，一到聚会里面呢，这简直是个快乐。其实那天聚会也是还不是跟平常差不多嘛，也没多少，100多人在那里啊。但是我这个就是特别快乐，坐在那里啊，看着弟兄姊妹的脸呢、啊，这个就觉得，哎呀，舒服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就非常开心。就在这里说呢，他想念弟兄姊妹们，那圣经的原文是一个好强烈的字眼，就可想可望，那是如露可慕其主，就是这种感觉啊，那么。弟兄姊妹，你只有对于神的儿女产生这样一种的渴望的时候，你才会怎么样？以你的弟兄为快乐，对不对？对，保罗这种的快乐啊，从教会就产生出来的。并且呢，他说：“你们不仅是我的快乐，什么？是我的冠冕啊，是戴上冠冕。我们晓得这个戴冠冕的意思是荣耀，对吧？啊，以弟兄为荣耀。所以因此呢，他。”在这里哈、啊，还劝勉弟兄们，他说啊，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那么，这一些话里面呢，充分的表现出了就是保罗跟弟兄姊妹们在一个身体的感觉里面。我主任曾经讲过是吧？保罗曾经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有讲过，他说你们若站住，我们就得了。所以我们从前读书觉得很奇怪，我说保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你们站住我们就活了呢？难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光景一完了，保罗也跟着一起完了吗？保罗的确有这个感觉，这是一个身体的感觉。我们晓得就着保罗个人来讲的话呢，他树立的光景真是好，他真是蒙主喜悦，对不对？他对主没有任何亏欠，但是他知道他的蒙恩不光是他自己，他要和弟兄姊妹一同蒙恩。 就这个身体的感觉啊，这是今天的教会里面的最宝贵的一个感觉。我们觉得2000年教会的历史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感觉，这个认识，在今天教会里面的失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你很难得看见有哪些团体、哪些聚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有这么深的身体的感觉。我们今天甚至很多聚会，他们就觉得我们是那个聚会的会员啊。我们礼拜天呢，只要能夹着圣经去做礼拜，听到奉献的钱，我们觉得我们就对这个聚会我们一尽的责任，对不对？啊，聚会里面至于好坏弟兄姊妹情况怎样，那个都不是我的事情。那么有的人呢，变成一种责任性的，因为他在那里做牧师，他做传道人，他做长老、做执事，所以他觉得一个责任在那里，所以照顾弟兄姊妹们，那个感觉还是不够的，远赶不上弟兄姊妹们保罗和当初使徒们那个对教会所产生的那个身体的感觉。这个呢，的确是需要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能看见，非常的宝贵。所以保罗的喜乐啊，建立在这里。为什么他要劝这个弟兄姊妹们啊，就要站立得稳？因为下面有一点点的难处，菲律宾的难处，就菲律宾这一中间有了两个姊妹发生难处。这个我们在菲律宾书第二章讲的时候已经提过了啊，有阿爹跟寻都基这两个人，他们之间有点难处。这个我们曾经跟你们解释过这个有阿爹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的，记得吗？没有，我记得好像有，但是。我记得我有讲啊，我不要紧，我今天晚上我下次找出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他们的一个名字。有讲吗？
第几章？
没有。啊，我倒没讲。这个有阿爹的这个意思，有阿爹这个意思是很好，很有意思，就是啊，希望呢你这个旅行顺利。有阿爹这个名字奇怪，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啊，
送行送行，
事情那给人家送行，对不对？对吧？这个寻都机呢，就是巧遇的意思啊，就是巧遇，对。这个有阿爹的意思就是一路顺风了。所以你学一个字，下次你用怎么样找的就是有阿爹。有阿爹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一路顺风。
寻都机是什
么？寻都机呢是巧遇，刚好遇见遇见。对，这个意思，这个名字蛮好玩的。那么这两个姊妹在教会里面发生的难处啊，所以这也是保罗写腓立比书的一个原因，所以保罗劝他们两个人要怎么样，要有相同的意念，就相同什么意念呢？相同要有基督的意念。保罗知道这两个姊妹所发生的难处，要从根本上面，让他们能够有一点的学习，所以他也盼望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站稳。我们晓得一个站稳的基督徒是能叫人喜乐，一个不稳定的基督徒叫人忧愁，是吧？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站稳了，就叫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喜乐。你摇摇晃晃的那个七上八下的话呢，就叫别人也产生忧愁。所以保罗也知道，保罗说：“哎，你要站稳了，你站稳了，我也很快乐。”所以我们在服事上面也是这样，把弟兄姊妹们呢一个一个把它建立起来啊。所以保罗的喜乐呢，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这个喜乐是和教会啊，和神的儿女们的那个来建立在一起。那么在有阿爹和寻都基这件事情上面呢，那保罗不仅是劝勉他们要意念相同啊，那么这里还有几句话啊，他说呢，这个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母的帮助这两个女人。那么他就告诉我们，现在教会中有难处者需要有人帮助啊。那么怎么样的人可以来做帮助呢？那么弟兄姊妹，他第一个他告诉我们，他要能帮助这两个姊妹的啊，是那个同父异母的啊。那个同父异母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相同的负担，是同脚中同目的的一个。因为在菲律宾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跟保罗在里面树立的认识上是一样的，他们的感觉上一样的。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弟兄姊妹们当有这些难处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帮助他们，是吧？可以帮助他们。那不是说呢，有阿爹来讲这个寻租机难处的时候呢，哎呀，我再给他加上两点啊，哈、啊，这个叫难处加大了，对不对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看见教会，我们变成在搞人际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当有阿爹来的时候，那么有弟兄们就告诉他啊，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在这里一同做主的见证，我们应当怎样怎样行、那么这寻租机来的时候，你告诉寻租机应该怎样怎样行、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帮助别人的事情上面来讲呢，就同父异儿，就是帮助别人能一同走的主的路上，是把弟兄姊妹们带到这个实际的这个啊联合的情形在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保罗特别讲说呢，啊，我求你的这个你到底是指着谁？他没有讲。任何人都可以，那就是菲律宾教会中间的可能保罗的那些同工们啊，或者是一些的负责弟兄们啊，帮助这两个女人。他说呢，你看首先他是先纪念他们的好处啊，他们是为着福音的一同劳苦啊。那么在这里呢，保罗希望有人起来帮助他们。那么在这里保罗提到他们的时候呢，顺便也提到其他的同工们，保罗也纪念这里的那个格利勉，还有呢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在生命的册上，他们在神的永远的世上的荣耀是一同有份。所以保罗的心里面你看见啊，他是常常挂着一些人的。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啊，我想最后再简单讲一点原则就可以。神在新约时代中间，我们的主耶稣是大祭司，所以旧约时代中大祭司啊进到会幕里去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穿以弗德，对不对？这以弗德上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啊，一个就是胸牌，另外是肩牌啊。这个胸牌呢，这有十二块的宝石啊，那么肩牌上面也有十二块的宝石，这十二块的宝石代表以色列家的十二支派。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当你进到神的跟前去的时候呢，你的心中呢应该是挂念神的家，你的肩膀上面呢也应该把神的儿女们摆在你的责任上面。今天呢，神在教会中呢，要寻找一些人可以真正侍奉他的，是真正可以承受托付的，就是那一般神的儿女是常常心中挂念弟兄姊妹的，那一些弟兄姊妹们常常为着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在那里有责任的祷告的，这些人是承受托付的。所以你看保罗就这样，保罗常常就讲他就想到一些弟兄姊妹啊，他的心中实在是挂念这些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你除了你自己来聚会，你心里面从来也不挂念任何弟兄姊妹的，这个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当你跪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的心有没有想到一些弟兄姊妹呢？想到一些软弱的人呢？你有没有肩膀上有些责任的感觉，为这些弟兄姊妹来祷告呢？有很多人常常就说，哎呀，我都很软弱，对不对？我还需要别人来担我呢。弟兄姊妹，不，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学习，就当你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要学习把弟兄姊妹摆在心中。比方说有时候主日聚会啊，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呢，有的弟兄姊妹来聚会就聚，聚完会就直接走，对不对？但有的人不，有的人聚会他就感觉到今天有谁没有来啊，哎，这个弟兄啊好久没看见他了，这个姊妹了啊最近好像都没看见他，他的心中就会有感觉。那么我想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说啊，这个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要维持我们的这个聚会的人数啊，维持我们这个团体，不是的。我所要讲的是，你真正从爱里面关怀弟兄姊妹，为什么我的弟兄姊妹没有来？你不要说哦，这个呢是教会的传道人的责任啊，咱们这些负责弟兄们的责任，我们算什么？不，弟兄姊妹，你要学习起来关怀你的弟兄和姊妹，我们的心中啊一定要有人的。一个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他是常常这样关心我。有的时候啊，像我母亲这两年，我体贴她的情，她这两年因为身体实在是非常的衰弱，在她这个身体没有衰弱之前呢，我的母亲是有非常好的祷告生活的啊，每天有固定时间的祷告，并且呢，我发现她还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啊，虽然她年老，但不能做什么， 非常的关心弟兄姊妹。常常有时候我们从会所回家的时候，路上走着就问，哎，他说那个谁怎么没有来呀、啊？怎么回事？你看他的老花眼呐、啊，眼睛不大好啊。教会中谁来谁没来，他都知道的。他不是多管闲事，就怎么样，心中实在是挂念，这种养着这种习惯是非常好。所以今天呢，就怎么我们看见保罗有这种身体的感觉。我这些日子啊，我是在心里面觉得圣灵给我一个负担和感觉，我们讲基督的身体，我就盼望每个弟兄姊妹慢慢都能有这个看见，并且有这个经历。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见我们整个的聚会不是所谓的一个宗教的团体，弟兄姊妹，我们有基督的身体在这里啊，彼此之间的关怀是非常的紧密。那不一定说我非跑到你家去吃顿饭呢，你到我家里来吃顿饭，我们才叫做紧密啊，而是常常在心里面的关怀挂念。你看保罗就是这样的，保罗关在监牢里面呢啊，但是心里还是挂念这些弟兄姊妹。其实他的书信写了这么多啊，你看他书中常常提到很多弟兄姊妹，就表示说什么，这是一个有真正大祭司侍奉的这种原则的人，心中怀有弟兄姊妹啊，肩上背弟兄姊妹。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们都没办法继续往下讲。我今天晚上我想就停在这里，好不好？那么这个我们对喜乐这个点呢还没讲完，我们留着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交通。我们现在看在主面在一同一点祷告。